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西班牙司法下令调查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自述遭湖南长沙女子监狱折磨的情况。安徽省天长市法轮功学员吴九平被迫害致死。节目的最后是坚信信仰，不要放弃。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2007年11月18号，西班牙宪法法院正式接受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专职部门610头目罗干的案件，接受所有受害者提供的资料。西班牙法院二号厅所有法官一致决定，西班牙司法必须调查这个在2003年10月15号由受害者提交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罪行，并宣布江泽民、罗干必须接受西班牙法院对其群体灭绝罪、酷刑和反人类罪的调查。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003年10月15日15名法轮功学员向西班牙法庭递交了一份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以及610办公室头目罗干，起诉他们对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迫害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610办公室是类似于纳粹盖世太保的特务恐怖机构，其职能权力超越中国宪法之上，直接受命于中共首脑，是一个专门策划、部署和指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机构。这一诉状当时被法院以受害者中没有西班牙籍为由驳回，但是受害者代表律师向最高职能的西班牙宪法法院提出，这一迫害案件不只波及一个国家或几名受害者，而是波及到世界所有国家，因此所有的国家都有义务审判和拒绝群体灭绝，即使受害者中没有本国公民，这就是国际司法权。西班牙宪法法院最终判定，受害者国籍的标准不能成为限制国际司法权打击犯有群体灭绝或国际人权罪行的借口，决定正式接受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和罗干的起诉案件，接受所有受害者提供的资料。西班牙法院二号庭所有法官一致决定，西班牙司法必须调查受害者提交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罪行，并宣布江泽民、罗干必须接受西班牙法院对其群体灭绝罪、酷刑和反人类罪的调查。西班牙宪法法院特别强调，中国没有签署国际宪法通过的罗马条约的这一事实，也无疑明确地说明了必须由其他国家司法程序的介入才能停止这场群体灭绝，因为在中国国内是没有可能对如此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调查的。江罗两名被告将会成为西班牙司法的重要调查目标，检察官将会按照命令依次调查他们的罪行，并尽力使这些罪行责任人接受西班牙司法的惩罚，同时依循国际引渡条例，使这些被告只要离开中国去其他国家旅行，便可以启动相关的引渡程序，逮捕罪行责任人，引渡到西班牙，坐在西班牙法庭被告席上，接受西班牙司法调查和审判。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卡洛斯先生表示，过去的几年里，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几次以外交豁免权而逃脱其他国家对其司法调查，但这些在西班牙不能成为理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官可以随意犯下谋杀、酷刑或利用权力恐吓公民的罪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拥有杀害和折磨公民的权利，不论是谁犯下了这样的罪行，都绝对逃脱不了西班牙司法的审判。卡洛斯律师说，没有任何一条罪行可以逃脱法律制裁，江罗及所有参与这场群体灭绝罪行的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司法正义正在以越来越快的脚步接近他们。
湖南省长沙市女子监狱对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残酷的迫害。下面为您播送的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自述遭受到湖南长沙女子监狱折磨的情况。
2004年3月27日，我在邵阳县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恶警非法抓捕，关押在邵阳县看守所六天。因为我绝食抗议，被邵阳县看守所恶警野蛮灌食，喉咙被插伤。六天后，被转到当地祁东县看守所。在祁东县公安局，恶警将我一只手吊在门窗上，脚不沾地吊了半天。在祁东县看守所，被连续折磨坐老虎凳六天。因为我坚信大法，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并强行押送到长沙市女子监狱。在那里，我受尽种种折磨，曾被连续罚站一个多月，有时晚上只许睡一两个小时，双脚肿得流水，还被逼迫做繁重的奴役劳工。长沙市女子监狱成立所谓教转队转化班，专门迫害法轮功弟子，逼迫我们完成繁重的劳动，做不完不许睡觉，只要眼睛眨一下，在很冷的天，恶人就用瓶子装水从我头上灌下去。同时，监狱里利用那些杀人犯、贪污犯、抢劫犯和那些背叛大法的人，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恶人将我双手反绑，封住我的口，扯我的头发，对我拳打脚踢。我抵制迫害时，恶人把地上倒满水，强迫我坐水地板几天几夜。更卑鄙的是，恶人将我师父的照片放在地上，把我双手反绑，几个坏人托起我往上坐。女子监狱的那些恶警非常狠毒，他们说要弄死我，如果真的死了，恶人说他们会作证是我自己死的。他们用铐子把我双手反铐吊在椅子上几天几夜，还把我反铐的双手往上反拉，拳打脚踢，扯头发，并用指甲掐我的伤口，曾经对我野蛮灌食，并加入不明药物，一日三次，一次四至六粒儿。就这样，他们在转化班折磨我11个月之久，使我出现生命危机。我所知道的，现在还有几十个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女子监狱，其中高佳月被折磨得受不了而割脉。法轮功学员李德银在2006年5月25日被女子监狱恶警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匡翠娥被祁东县公安恶警打死。
法轮功学员吴九平，男，30岁左右，天长市人，毕业于蚌埠卫校，在天长市人民医院检查科工作。1996年起修炼法轮大法，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两年，2003年被非法判刑三年，缓刑两年，今年11月22号被迫害致死。下面是吴九平的情况。
11月22日下午4点多钟，由天长市人民医院保卫科长夏文史和天长市公安局国保股股长、天长市610组织头子崇思曹和另两名恶警到天长市法轮功学员吴九平准备结婚用的新居，企图劫持迫害吴九平。但后来吴九平从四楼坠落，因坠地时响声较大，一楼住户被惊醒，遂大呼救人。这时目击者看见以上四名恶人从楼道上出来，匆匆走掉，对待地上尚在动弹的吴九平置之不理。后不知是谁叫来了救护车，将吴九平搬上车，送到天长市人民医院吴九平工作单位抢救。不久来了十几名警察，将吴九平家封锁。当晚八点多，吴九平离开了人世。目击者说，吴九平坠落地上以后还能动，当时还身穿医院的白大褂，白大褂上有很多的血迹。据知情者说，送到医院后，吴九平迷迷糊糊的还能讲话，并且左脸青肿得很厉害，推断是打伤，左眼几乎被打瞎，整个后背青紫，臀部以下两腿全是青的紫的，左骨盆粉碎性骨折，左腿折断。当晚医院被警方封锁。目前恶警对外统一口径说吴九平是畏罪跳楼。吴九平未婚女友是吴九平同一医院的护士，他及家人均被警方封锁监控。
听众朋友，尽管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的残酷打压， 但是中共阻挡不了法轮功在全世界的弘扬。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迄今为止已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今年9月，波兰文《转法轮》正式在波兰首都华沙面世。下面为您播送的是三名波兰年轻人马丁、玛利亚和托马斯修炼法轮功的故事。
马丁是波兰最早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之一，他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一场空难中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他和弟弟。虽然他仍然可以过吃穿不愁的日子，但是他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修炼法轮功后，他觉得自己变了。马丁说，我在寻找生活的意义，我的父母去世了，我身体很不好，有白血病，我在寻找一种哲学静坐，我读了很多书，这本《转法轮》和其他的书都不同，我下载并读了这本书，非常好，随后我又开始练功，那就更好了，我也从书上学过太极等，但那些都没有这个好，我就继续练下去了。
And then the philosophy allowed me to open
法轮功书中的哲学帮助我打开了我的心。以前我父母还在的时候，他们有时想拥抱我，但我总是感到很紧张，所以不太喜欢那样。当然这都是表面的小事，就是说我现在改变了，更开朗了，学到了很多东西，和我太太的关系也变好了，特别是向内找对我帮助很大。你向内找，如果你找到自己的问题，你会发现有时因为你的改变，其他人也会改变自己，就像是一种改变的回报，一条改善的连环，变得越来越好。
在得知法轮功遭到迫害的时候，马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丝毫不相信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之词，他决心让在波兰的中国人能够有机会得到信息。
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对此非常感兴趣，而且也从中获益不少。然后我得知在中国法轮功遭到迫害，随后我得到了更多的信息，我遇到了很多受到迫害的人，就是我的波兰朋友，他们也修炼法轮功，也在中国遭到了殴打，因此我决定让在波兰的中国人也能够有机会得到信息，因此他们可以自己决定什么信息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觉得自己和中国人有一种关联，因为法轮功来自中国，他无条件地帮了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帮助中国人。一开始仅仅是关于中国人，但是当我越来越深入考虑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和我们波兰人也非常有关系，其实和全世界都有关系。我相信信息就是力量，所以我开始给中国人发送有法轮功真相的报纸。
马丁参加了各种新闻发布会和信息日的活动，定期在户外练功，让越来越多的波兰人了解法轮功。
修炼的人越来越多，每个月我们的网页都有3000多次访问量，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修炼法轮功，因为这个功法是免费的，而且没有规章制度，你不需要在什么地方签到。有时有人会告诉我们，我已经开始修炼这个功法一年多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修炼，但是在我们的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法轮功感兴趣。
另一位波兰法轮功学员玛利亚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0年了，在汽车上我看见有一幅非常漂亮的展板，上面一些人在静坐，看上去非常平和宁静，那是免费的功法。当时有两件事让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个是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平和，还有就是他们不会利用你来赚钱，因此我尝试了这个功法，我很喜欢，感受到能量场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修炼了，感觉非常高兴。修炼法轮功后，玛利亚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她和先生住在美国，早上她和当地学员一起练功，和其他华人学员交流自己的心得。
I'm happily married.
我结婚了，而且家庭生活很幸福，家庭关系非常好。
我以前想不到我能有幸福的家庭。共产主义使波兰偏离了传统的家庭观念，破坏了家庭结构。现在我很高兴我有一个家庭，很高兴我能得到内心的平静。我希望能变得越来越好，尽力改变自身。
For everybody and achieve enlightenment and perfection to my best abilities.
玛利亚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两年，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血腥的迫害。作为波兰人，虽然身在美国，但是他的心还牵挂着波兰。他想到，如果波兰人都相信了媒体转载的中共的谎言，又如何了解真相？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呢？于是他开始试着让更多的波兰人了解这场迫害。
迫害开始以后，我就经常来波兰，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应该去帮助波兰人民，帮助他人，同时帮助自己。波兰人很注重历史，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和迫害，纳粹、共产主义，还经历了很多的战争。从中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波兰人讲，当一个人犯错误时，整个家庭好几代人都遭受耻辱。我们有个说法，说这个人是三代人蒙受耻辱。我祖父和布尔什维克作战，他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亲眼目睹了革命的情景。所以我觉得我在道义上有责任让波兰人民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能够采取行动来帮助。因为当波兰遭受迫害时，其他国家不想帮助波兰，因为他们想，谁管他们呢？他们是波兰人，和我们没关系。所以波兰人知道这种感觉，当别人受苦时，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来帮助。
玛利亚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在波兰举行各种新闻发布会，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各种迫害告诉媒体，告诉政要，也借此机会传播给更多的波兰人。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更好地了解法轮功，玛利亚开始着手将法轮功的书籍翻译成波兰文。在中共高层访问华沙时，波兰国会议员邀请法轮功学员当场抗议，传递法轮功真相。玛利亚告诉我们，当我和国会议员谈话时知道，他们中很多人在共产党统治期间被关押过五年、十年、二十年，他们给中国所有人民一句话，不要放弃，坚持你们的信仰，不要放弃。
法轮功学员托马斯又是怎样开始修炼的呢？他说，那是2003年夏天，在我去美国参加一个学生实习的前几天，我在网上找到了法轮功。我有一些奇异的经历，我在寻找答案，这时我找到了法轮功。我将《转法轮》一书下载下来，读了两遍，然后联系了网页上的联系人马丁。我和他和他的太太谈了很久，一直到凌晨三点，四点钟我去了机场，和马丁夫妇的谈话非常有意思。在我离开前，马丁给了我一些书，在去工作地方的途中，我通读了一遍《转法轮》。托马斯在学习法轮功后一段时间，决定开始自学中文。一开始，他借助拼音和字典学习《转法轮》，通过逐字的翻译和反复的朗读记忆，一段段地学转法轮。学完整本书后，又回到开头阅读。一两个月后，他开始用中文阅读转法轮。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